好，我们继续看讲义六十七卷一九一五页。刚刚提到般若啊，由南方传到西方，然后传到北方，然后在北方兴盛啊。那这里接着提到般若在北方广行啊，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舍利弗请问生般若波罗蜜后时，将来会在北方广行吗？佛回答是的是的，后时于北方如果三男子三女人听闻生般若波罗蜜，如果书写受持读诵如所行，当知这三男子三女人他有具备四种因缘能够信受般若，这个不断的重复提到的，第一种就是久发无上菩提心，第二是多供养诸佛，第三多种善根，第四久与善知识相随，就是有善知识的引导。舍利弗就问，那后时在北方有多少善男子善女人求佛道来书写乃至修行般若波罗蜜呢？佛告舍利弗，后时北方虽然有很多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但是少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生般若而不惊怖，就发心想要求佛道了很多，但是能够信受般若空义而不惊怖的还算是比较少，何以故？世人多亲近供养诸佛，多请问诸佛有关于般若的法义啦、修行的方法啦等等，如是之人，必能具足六波罗蜜，具足三十七道品，乃至具足佛的十八部供法。善男子善女人善根醇厚的缘故，能多利益众生，为无上菩提，就是为了利益很多的众生，求无上菩提。何以故？我今为善男子善女人，说应萨婆若法，萨婆若是一切智了，也就是与佛的一切种子相应之法，就佛为善男子善女人说一切种子相应之法，因为希望善男子善女人将来 能够成就一切种子嘛，那与一切种子相应之法呢，佛，都很慈悲的为善男子善女人解说。那佛现在为善男子善女人说这样的法，过去诸佛也是一样，为善男子善女人来说一切种子相应之法，佛佛道同，以是因缘故，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因为过去有熏习过这一切种子相应之法，也就是般若波罗蜜等了，那么之后他在转生之后也能够续得无上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不会忘失或退失了，因为过去有这样的熏习，那自己又续得无上菩提心，那也为他人来说求无上菩提的法。善男子善女人皆一心和合，魔或者是魔的眷属不能够破坏行者求无上菩提心，魔或魔的眷属都不能破坏的，那何况恶行人，他更不能够破坏，因为魔的力量比较大了， 魔都不能够破坏菩萨要上求无上菩提的心了。那其他的恶行人啊，他们毁谤行般若的菩萨，想要破坏他的求无上菩提心啊，更不可能啊。那这边提到一心和合，我们对照角注127，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是说，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身心安定，就是他 身心安定不动。那如果配合论的解释，1919页这边是说，这样的菩萨烦恼薄，没有悭贪、嫉妒、嗔恚，他不会互相谗言毁谤，常一心和和，就是他内心很清净，烦恼淡薄，那不会嫉妒啊、嗔恨别人啊、跟人家谗言毁谤，所以他身心很安定、很安稳。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不会去跟人家起斗争啦，就身心很安稳，魔或者魔的眷属就不能够毁坏。如果行者有稍微的缺失的话，那魔就趁虚而入啊，就好像人有疮，那这个毒呢就会趁虚而入一样。那如果行者本身身心安定烦恼薄魔它是不能够产生破坏的力量。舍利弗是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大得法喜法乐，不但自己欢喜，也安利众生于种种善法，令他种善根，令这些众多的众生来去入无上菩提。好，接着我们看论的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于佛灭度之后，当至南方国土。这《般若经》算是一种预言了，就佛灭度以后，般若法会传到南方，然后西方，最后在北方盛行。那经为什么先谈南方呢？论这一解释，佛出东方，于东方说般若波罗蜜，破魔还有魔的眷属外道而度无量众生，而之后于居于那劫双树下而灭度入涅槃，就是居士那揭罗城的双树之下灭度。之后般若波罗蜜就从东方而至南方，就好像日月五星28宿，常从东方到南方，从南方到西方，从西方又到北方，围绕须弥山。那这样子正好是一个人从顺时钟这样子绕，又如供养长法又绕，比如说我们看佛典有弟子要去礼拜佛又绕三匝，一样是用顺时钟这样子绕。那这里提到般若的流传也是一样，遍度难言菩提人，以是因缘故，从东方至南方，从南方至西方，如佛没有着心，所以他不会只定在一个地方，不会只照顾东方的众生，佛是没有执着的心。那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不会定住在一处。那从南方又至西方，西方又至北方，这二方众生好供养、书写、读诵乃至修行， 而且还用花香乃至翻盖来供养波尔波尔蜜，可以得大果报，如经中说。后辗转至北方，此中供养所得的果报如上所说，不堕三恶道啦，能够得天上人中乐，能够增益六度，见以三圣而得涅槃等等。舍利弗，波尔波蜜于北方当作佛事，佛所做的事主要是度化众生啦。世中说因缘，佛在世的时候，众生有疑难啦，有种种不解的地方，佛能够帮助众生，断除种种疑惑，佛法兴盛，不为法灭。而佛灭度后过五百岁，佛涅槃之后过五百年，正法慢慢慢慢减弱，正法渐灭，是使佛事变成转为困难，而事实有立根还有顿根的众生，立根的话他就会读诵正意念波尔波罗蜜，也拿花香种种供养具来供养波尔。那顿根的他可能读诵正意念波尔有点困难，但是至少他能够书写波尔经，以花香等来供养。那这样的波尔经的流传，就代替佛来做佛事了，就是大家依着波尔经，久久可以得度，是故说当作佛事。佛已经不在了，那波尔的流传，一根顿根的弟子依波尔修学，将来可以得到解脱。所以说波尔做佛事。佛言：善男子善女人，释迦佛还有十方诸佛皆以佛眼来观见护念视之赞叹。舍利弗白佛言：这样的甚深般若在北方广行吗？那佛答：有外缘还有内因，才能够在北方广行。先谈外缘，于阎浮提的北方广大，又北方那边有雪山比较寒冷，药草能够杀种种 诸毒，所吃的米谷三毒不能大发，它比较干净啊。三毒不能大发故众生柔软，信尽念定慧等五根就得以增长。有这样的因缘，北方多行波尔波罗蜜。导师有提到了，就这个一般来说众生是以心为主导了，但是有时候这个环境，环境的好坏啊，多多少少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心。这里导师就举这个例子，环境的影响，让心比较三毒不大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那内因，光这个外缘还不够，需要有内因，就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声般若，书写受持乃至正意念主所行，当知这样的人已经久发大圣菩提心，多供养诸佛，多种善根，还有与善知识相随，有善知识的摄受，引导，是故能于二世书写受持信受乃至如说修行般若波罗蜜。这里我又问，那北方有多少人听闻甚深般若，能够书写读诵乃至如说修行呢？佛回答：这甚深般若难知难行，虽然有很多人发无上菩提心，可以名为菩萨， 发无上菩提心可以名为发心的菩萨，但是这个菩萨还要再修六度啦，还要到不退转啦，到一生补处啊，最后才成佛。所以要到不退转之前，在世上还要再精进努力啦，一直到成佛，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甚深般若难知难行，虽然很多人发心，但是少有人听闻般若能够心通达而不惊不默的。那心通达不惊不的相状是什么呢？此中佛自说，能够不惊不的因缘，就是这善男子善女人啊，多亲近诸佛，亲近诸佛就是于无量世常见诸佛恭敬供养。那不只是拿食物啦种种去供养诸佛，还要请问佛法，问难，直问其事，就是有关于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啦，修行方法如何啦，这些有疑惑不了解的啊，重复的提问啊，这名为难，就是问难。世人事事从诸佛那边来请问般若波罗蜜是如何通达般若，如何修学般若，请问。那这样的人功德果报虽然还没成就，当知这样的人具足六度三十七品乃至十八不空法具足。这里的具足是假名的具足啦，真的要圆满具足十八不空法，那当然是成佛才是圆满具足。那福德纯熟的缘故，多利益众生。我们真的要利益众生，也要有点福德，有福德感的果报比较容易利益众生了。如果一无所有，怎么利益众生呢？这里就提到他之所以能够多利益众生，因为他自己的福德醇厚，已经有九修福德。那他修了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的因缘，生于富贵之家，不但自己行布施，也教人行布施，又修学忍波罗蜜、惨波罗蜜的因缘，令无量众生出家受戒。他修忍波罗蜜，而且惨波罗蜜，这心里安定了。那忍入不只是众生忍还有法忍，对法的通达。那修忍入还有持戒啦、相貌庄严所说的法，众生容易信受。所以他引导众生出家受戒，并发无上菩提心，可以因为自己修学这些五度的因缘而增长福德，以这样的福德来利益众生。在其他地方是有提到有福德道跟智慧道，那智论有其他地方提到前五度是福德道，般若是智慧道。这里提到福德纯熟，就举布施、持戒、忍辱、禅定。那精进它是通各度的，任何一法都是要精进的，这里就没有特别提出来。此中佛说因缘，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从我就是释迦佛了，还有过去诸佛听闻一切智相应的大乘法，是故即使他转生也不失无上菩提心， 最怕就是他一转生以后，这个之前的因缘没有种得很深了、啊、哈，那这失退失了这无上菩提心了。那由于善男子、善女人啊，过去不断的熏习一切种子相应的大乘法，所以之后也不退失无上菩提心啊。那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也教其他人啊，而说种种修学之事，就像点燃一盏灯啊，那辗转。灯灯相续、好，那提到魔为什么不能破坏呢？因为善男子、善女人诸烦恼薄、没有悭贪嫉妒嗔恚，不相谗言毁谤、常一心和和，那自己内心安定安稳。有时候人跟人不和和啊，为什么？因为嫉妒啊，嗔恨啊、自然就彼此谗言毁谤啊、那如果这烦恼薄、内心安稳，就比较能够和和啊、那这样的内心安稳、和和、烦恼薄，所以魔或者魔的眷属不能够破坏。如果有稍有缺失，那魔就容易乘虚而入，就好像有人有疮而卧在种种毒当中，那毒就会入我们的身体，会中毒破坏我们的身体。但是在智论其他地方讲，如果说我们没有疮，那即使接触这个毒啊，它不一定能够遭受毒的破坏，所以我们要洁身自爱，不要有一点缺失。魔是欲界主都不能够破坏的，那何况其他的恶行人。或有恶行而非恶，就好像未离欲的圣人，未离欲的圣人他可能修惑还没有完全断除啦，可能还有贪欲啦、等等，这些还不是很清净，但是他已经是圣者了，不是真正的恶。以是故说恶行人那毁谤般若波罗蜜就是毁坏菩萨。那般若波罗蜜是佛母如果有人来毁谤般若佛会护持这菩萨因为般若是佛母，那菩萨修学般若，所以佛也护念菩萨。复次，善男子、善女人无量世来他恭敬爱好佛法，身着这些真实法，信力慧力多故，听闻般若波罗蜜，得大慈大悲心故，随众生力令入深般若波罗蜜，就是他有信力还有慧力，能够深入深般若。光有信还不够了也要有智慧，但是有慧还要有清净的信这样才能够真正入深般若。那不但自己入深般若也希望众生能够令深般若。那我们要入深般若，要得到这个般若，那得般若的因缘是什么呢？要得到般若的果啊，那要种那个因缘呢那个因缘就是有布施、持戒等诸善根。就是般若它是摄导万行了但是布施持戒等这善根呢还要庄严般若以这些布施持戒等善根来作为得般若的因缘，又以信力慧力而入深般若。 为无上菩提故，善男子善女人求无上菩提故，教他令住种种善根福德。这一段就是在解释1917页，最后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听闻声般若得到法喜了嘛，得到法乐，不只是自己得到，也安利众生，令他们种善根，令他们去入无上菩提。所以种善根得菩提，也要布施持戒种种善根，然后再以信力慧力而得菩提。所以要教其他人令种诸善根，令修种种的福德。是善男子善女人于佛的面前立下弘誓愿，说我行菩萨道时当度无量百千万亿众生，令这些无量的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是教利喜，就是为众生来分别显示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为他分别显示。那为他分别显示以后，还要教他教他舍恶行善，利就告诉他有的人他知道舍恶行善了，但是操之过急，我这样修为什么还不能够得到种种利益果报呢？这时候菩萨要劝他你在因时不要就马上想要得到果，你才在播种而已怎么就想要收成呢？所以告诉他我们现在这样的精进修行那虽然果报还没看到了，但是等到因缘成熟果报出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大利益。喜就是随众生所行的善法而赞叹，令他欣喜，赞叹随喜，乃至令众生得受不退转记，得受记不退转。佛知道善男子善女人发这样的宏愿，佛对菩萨们发这样的宏愿也深深随喜。那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不止于现在在佛的面前发这样的宏誓愿，他于过去诸佛之前也同样是发下这样的大愿，而过去诸佛也了知善男子善女人这样的宏誓愿对他们的愿心也是心生随喜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所为心大而所受色声香味触法也大，也能够大布施，能够大布施之后种大善根，种大善根之后得大果报，而虽然得大果报，不过为了摄化众生而受身于三界来受身，不记得自己入涅槃。那只要能够有利益众生的，他就舍内外所有诸物来利益众生。我们对照一下脚注149，玄奘大师的翻译，善男子善女人等信解广大这个就是对照罗什的所为心大，就心信受般若啦，想要成佛道度众生这个信解般若，发心广大，那所摄受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就是妙五欲了 因为菩萨他发弘誓愿啊，修六度啦，啊，修行种福德，可以感得的妙五欲啊。那这个妙五欲不是自己来享用而已啊，他依着这个妙五欲，色声香味触，又修广大的布施啊。那罗什的翻译，除了色声香味触，又多一个法。这个法，或许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他有感得的，就听法的因缘呐，或者是可以对佛法比较深入，种种，那以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啊。不是自己单独受用，他能够来修广大施啊，那修广大施以后，又能够种植种种的善根，因此善根又能够摄受广大的果报啊，这个善的循环呢啊，而摄受广大的果报是专为利乐一切众生啊，只要对众生有益的。他能够舍一切内外所有物来利益众生啊，而以这样的善根因缘发愿，愿生他方世界。现在有佛在说般若波罗蜜的地方，啊，与诸佛前听闻深般若之后啊，亦于彼来示教利益百千万亿众生啊，令他们发无上菩提心。舍利弗白佛言：昔有世尊，佛于过去未来现在法无法不知，就是对三世啊，一切法都能够了知，无法如相不知啊，如相就是真如相，就是诸法实相，对一切的法相，三世一切法相都能够了知，对于诸法的实相也都能够了知。那不只是 了知法，还有诸法实相，对众生种种心里所想的啊，佛也都能够知道。今佛悉知过去诸佛还有过去菩萨声闻，就是佛他能够知道过去诸佛还有菩萨声闻，不只知道过去了，也知道现在啊，十方诸佛世界的菩萨声闻，也能够知道未来诸佛菩萨声闻。那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他不只是知道佛菩萨声闻啊，他也知道佛的世界。啊，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勤求六度，受持、读诵、修行啊，有得有不得，啊，这个主要是在问说，啊，有人想要求得般若经呢，啊，那未来世人是不是一定都能够得到这些六度相应的经典？那佛告舍利弗，如果是一心精进的话，那可以得到六度相应的诸经典啊。舍利弗白佛言：如是精进的修学啊，当得六波罗蜜相应的深深经典吗？哦，佛说：是的。何以故？善男子、善女人，为无上菩提故。与众生说法，他为众生说法，示教利息，令他们安住于六度当中。以这样的因缘，善男子、善女人，他后生转生，就容易得到与六度相应的深深经典。所以如果我们今世这样有因缘来知道 般若波罗蜜啦，啊，知道六度啦，相应的经典，我们下辈子希望是不是希望也能够啊继续再深入再修学呢？那如果想要很轻易的又有这个因缘得到的话，啊，这里有告诉我们，需要种下那个因，那个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精进啊，精进六度，而且为众生来解说啊，与众生分享，得以如六度所说修行，勤行不息啊，乃至沿途所生得无上菩提啊。好，我们看论的解说。佛说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的面前还有过去诸佛面前发下弘誓愿，他们发愿说行菩萨道，当令无量百千万众生发无上菩提心，为他们显示教导开示利益也随喜赞叹，令他们得不退转受记。那释迦佛还有过去诸佛知道善男子发广大弘誓愿，心非常广大，能有所作，所以佛也随喜。善男子善女人闻佛知道善男子善女人这样的发心，那更加的欢喜，自念过去做弘誓愿要利益众生啊，那现在佛也能够护念了知啊，又以佛眼见，所以更加的精进。大心者，一切众生，大家都比较好要圆六尘啊。这个六尘就是刚刚经1920页。对应这里所说的啦，在罗马数字第二，善男子善女人所为心大，所受的色声香味触法亦大。所以依罗什的翻译，它确实是六尘了，色声香味触法。那如果玄奘大师的话，那比较偏重于前面的色声香味触的妙无欲。那依论的解说就是一般的众生都喜欢心缘这个妙的色声香味触法嘛，而菩萨他因为修学福德啊智慧啊，他感得这个妙的五欲还有法。那菩萨感得这个妙的色声香味触法，它不是自己享用啊，它是用来利益众生的。有人行杂福德，所谓作福时啊，心生疑悔。那福德果报虽得富贵，可是不能利用这些福报啊来好好做善事啊，有的又舍不得给别人啊。由于造罪的因缘，所以诸根暗钝啊，他没有办法分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是一般人然后做杂福德的时候，虽然是得富贵，但是不能够善加利用，不能够利益众生啊。但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他有般若的熏习，他知道应该要好好的行福德，所以他即使未得到之时，以清净福德故得上妙五欲，得殊胜的色声香味触这些妙五欲，那也能够好好来用来做善事，能够随意施给众生。那 利众生有的是用在悲田啊，有的用在敬田上面啊，比如施给贫穷的人啊，啊，或者是在三宝那边啊，啊，种福田等等。若得善知识，啊，听闻佛法，那着欲心就止息啊，本来贪着五欲啊，种种的心能够止息。虽然他感得这上妙五欲，但是他听闻佛法，这个欲心止息啊，怜悯众生而为无上菩提故，能够内外所有都用来布施，无所爱惜。这是布施啊。那持戒的话，遍行十善道，具戒律仪，而且以慈悲心啊来引导众生，也令他们行十善道。其他的善法也是如此啊，皆身心自行啊，又引导众生令行善道，都是自己啊亲自去实践，那也引导众生行善法。那这样的福德因缘，他菩萨不求世间的乐啊，虽然众福德可以成就天上的王啊，或者人中王，或者生富贵处，但是菩萨不求世间的乐了啊，所以不乐生这些人天富贵处啊。他听闻有现在佛在说般若波罗蜜，他就希望往生在有佛开示般若的地方啊。菩萨知诸法实相故啊，他不乐生天王人王富贵处，他是为了众生而希望生在十方诸佛之前啊，来听闻般若。那好好修学，更加利益众生啊。听闻深般若波罗蜜，听闻以后啊，以那个地方啊开导教化无量百千众生，令他们发无上菩提心。舍利弗，无一切智，听闻三世菩萨发大愿啊，希望利众生发稀有难得之心啊，百佛言：世尊，佛于三世中无法不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法都能够了知。那于诸法实相真如法性实际，诸佛也都能够了知。那对于众生心里所想的啦，还有种种所行的事情，种的因将来会得什么果啦，这些因缘果报众生之事，佛也都能够了知，对法也能够了知，对众生也能够了知。从十方现在诸佛，还有过去未来世诸佛，还有世界的弟子，还有弟子所行事，佛都能够辨知。这就在解释佛能够辨知三世，不只是佛啦，还有菩萨弟子啊，还有世界，佛都能够辨知啊。佛一切智其力甚大，不可思议。啊，舍利弗又问呢，同是出家人，大家都来求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有的可以得到般若波罗蜜，有的无法得到呢？佛开示啊，要具备两种因缘才能够得到。如果菩萨常一心求六波罗蜜，不惜生命，因为有时候是法很珍贵很难得了哈，有时候需要付出一些代价。那如果人内有好心，而外又有诸佛菩萨及诸天的佐助，那就可以求得般若。舍利弗，虽然精进，佛 已经密度了，而魔力甚大。那菩萨是不是能够保证可以得到般若身经呢？因为说佛如果不在的话，魔的力量干扰啊，我们菩萨虽然精进，但是可能不那么顺利可以得到般若身经啊。所以问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与六度相应的甚深经典啊？佛言得，此中说得因缘啊，怎么样能够易得六度相应的甚深经典呢？那需要种因缘啊，想要得到甚深经典的果，那必须要种下相应的因才行。那得六度深经的因缘，就是要为无上菩提好好精进。那不但自己理解了，也为众生开示演说，示教利喜啊，不但自己修，也令众生安住六波罗蜜，而开佛菩提道。那有这样种的这个善的因缘啊，可以得到相应的果报，转身就容易得到与六度相应的甚深经典啊。那得到以后就很快容易受持，乃至如所说而修行，精进不舍啊，世世常不离。那用六度的果报来沿途熟生啊，乃至成就无上菩提。但是千万要记得啊，不要好不容易得到般若啊，又吝惜啊，不为众生解说，也不为书写流通啦啊。如果这样的吝惜法的话，就会长生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精进，有这个因缘能够好好的流通，不要对法加以吝惜。好，以上是卷67，我们这一期就讲到这里。那这一期我们是从62卷一直讲到67卷，那大略的内容很多了哈，大体上提示一下，在61卷是在解释随喜回向品啊，我们对于二圣也好啦，或者过去现在的诸佛菩萨所做的一切善法，我们不要产生嫉妒心，我们要好好的随喜啊，不管是二圣有学无学哈，乃至凡夫啦，我们的随喜，那以这样的随喜福德与众生一切众生分享，回向无上菩提啊。这61卷的随喜回向品，那么在62卷的时候，开头舍利弗就问：那能够这样的无相、不着相、不会执着三世诸佛啦，乃至分别是佛菩萨乃至凡夫的福德啊，又能够不着相来回向无上菩提，这个是什么力量呢？那在62卷照明品就说，这是般若波罗蜜，有般若波罗蜜这种空的相应，才能够不着福德啊。那有这样的般若波罗蜜，能够照亮一切法，能够清净无所障碍。那之后又提到因为般若是很珍贵啦齁，而且是谈空无相，所以不要执着色受想行识啦齁，乃至涅槃啦、无上菩提这些法都不要执着。所以一切法不生，能够体会到一切法不生，那才是般若生。我们要让般若生起来啊齁，要不要执着一切法啊，一切法不生，那才是般若生。那接着又谈到信谤品啊，就是相信般若 可以得到现世还有后世果报的福乐，那如果毁谤般若就会得到苦报啊，这是信谤品所说。再来就是般若波罗蜜它是空啊，不能够取向执着，所以提到啊赞叹般若清净啊，如果取着的话那就有所障碍，是谈一切法啊。那这一切法是空啊，哦，那须菩提就想，哎，那这样的话，般若波罗蜜无所作啊，既然是无所作，那我们怎么行般若可以得到圆满无上菩提呢？啊，所以般若是空相啊，怎么行般若？那佛回答啊，不行色受想行识，是为行般若，反而是不行。不要执着我在一切法中行，我在行六度，哦，有这种行者或者所行的法，有这样的分别的话，那不是真正的行般若，哦，这是四十三品无作实相品所说的，哦，那另外就提到般若是清净，哦，那在第四十四品有提到般若波罗蜜的相状，哦，就是它是平等啊，哦，还有无边，它不着种种有我无我有无种种的诸边，哦，那它又是不来不去啦，不生不灭，或者譬喻它是如梦如影如阳焰如幻，还离种种过失，有九十句来描述般若波罗蜜的特征。那另外还有提到无常波罗蜜苦空无我，也就是说修无常苦空无我这些诸法共相可以得到般若波罗蜜。而且般若波罗蜜跟十八空有相应，那依着般若波罗蜜来修学种种的善法，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最后成就佛的果德，成就一切种智。那另外就是探信行品，就是六十六卷跟六十七卷。般若是智慧，那怎么样能够信受般若？所以大智人就提到有四种因缘，他多亲近供养诸佛，久修六度，多种善根，还有善知识相随。那能够具备这样的因缘，就能够信受般若。但是又提到真正久修六度啦，不完全是靠看时间啊，而是看他体悟般若不着相啊，那才称为久。如果说没有这用心啊，又没有用对方法，时间再久啊，这个都还是算心学，不能称为久修善根啊。好，那最后提到般若波罗蜜的红船啊，就像佛不会住在同一个法，那这个法般若也是一样，从东方到南方到西方到北方。那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佛法虽然是起源于印度啦，但是现在印度比较纯粹的这个佛教徒啊，其实不到1%，所以这个也看出来这佛法的流传啊，其实是靠佛弟子来好好体会，好好去实践，好好的弘扬的法无定法，不会说在哪里兴起啊就一定在那边兴盛，久久兴盛，这还是要靠弟子的努力弘扬。那另外又提到 我们这辈子这样熏习般若，希望下辈子能够有因缘，那就要好好的精进实践，种下善缘，也能够为大家解说，有这个好的因缘，那下辈子就容易再得到般若波罗蜜。千万不要吝法，吝法会得鱼吃报。好，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大家辛苦了。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众生，
我等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